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妈。你今天拥抱孩子了吗？在读书会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即将要开办网络读书会的活动咯。目前大家一起在这边读简单父母经读了那么久，会不会有时候读到一半会对某个概念满头问号，但是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询问呢？或者是对家里的小孩有出现教养上的疑问，想要透过网络视讯面对面的方式寻找答案呢？如果大家不嫌弃，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在网络上面面对面的一起读一本好书。我们目前选的书呢，是之前有参与审定的一本书，叫做《疗愈我们的孩子》。这本书呢，有分非常多的章节，有教育方面，有健康方面，有营养方面，还有教养的部分。作者呢，叫做 Susan Johnson， 她是一位受过主流医学训练的儿科医师、教师还有心理学家，他特别专注从事儿童发展跟心理学部分的研究。这本书是从他自身的经验出发，他的哥哥跟儿子都曾被诊断为自闭症以及发展迟缓，用他的角色深入思索分析现代孩子所面临的各种学习困境背后所潜藏的原因，例如注意力缺失症、ADHD、ADD、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还有泛自闭光谱等等的障碍，好好的去讨论到底是什么导致孩子们无法专心、情绪高涨、社交困难呢？那我们又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运动的方式、用营养的方式、用教养的方式，如何帮助孩子们呢？目前线上读书会的活动即将规划完成，先跟大家在 Podcast 上面预告一下，名额有限，如果我们开始招生，将会在粉丝团以及 Line at 群组上通知大家。好啦，大家准备好书、准备好心情了吗？欢迎大家回到第14次的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上次呢，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有提到，孩子真正创造力的来源其实是无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用帮孩子准备太多太多的玩具。在接下来这一次读书会里头，我们会一起阅读，如果有太多的玩具的话，我们要怎么帮孩子做削减玩具，有哪些评判，有哪些准则或是标准可以来判断呢？如果大家有书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翻阅到第87页。第87页的一开始的标题叫做更少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力量。接下来他就提到了，如果孩子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玩具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办？首先他强化，如果孩子有少量的玩具，它不会是不好的事情，而且它反而会帮助孩子可以更深入、更投入的玩耍。如果是像一座大山一样的玩具堆，那么就很容易引来情绪上的无联系感，或者是很受不了的感觉。我找不到我现在想脑袋里面想要玩的那个玩具，它到底在哪里？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的烦躁。这里呢，他就提到，如果有一大堆的玩具，那么我们就要协助，我们大人的意识就要流进去，帮助孩子削减玩具的量。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绝对不是让孩子跟着一起来做淘汰的动作，而是最好在孩子不在旁边的时候做，然后你要自己独立完成。我们可以大力的清理，然后好好静静去感觉哪些玩具对孩子有留下来的力量。在这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比如说我拿起了一个玩具，然后我就开始问自己，这是一个我的孩子能将想象力注入的玩具吗？ 还是这个玩具太固定了呢？太完成性太高了呢？或者是太精细了呢？等等。他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讨论什么是固定的玩具，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的按钮，还是有很多的亮灯，这玩具是不是已经做太多了，或者这玩具呢它无法再去做变化，比如说喷射机，它就是只能当个喷射机，它有很多的按钮，它只要负责去认识按钮就可以了，而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变化。然后他这里还有提到一个有关芭比娃娃哦，他有聊到一个芭比娃娃的研究，这很好玩哦，一个芭比娃娃的研究。这研究在研究什么呢？就是他在讨论说，为什么好多可怜的芭比娃娃在这几年来一直受到暴力的对待。比如说在玩沙区，在沙坑，或在玩具堆里面，会有很多芭比娃娃的零件哦。那为什么呢？这些可怜的芭比娃娃在为主人服务的时候，常常少了头，常常少了手臂，甚至少了脚，少了鞋子等等。为什么这些娃娃会被这么不仁慈的对待？作者提到这些研究甚至还提到女性主义，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正确行动的表现等等。不过作者后来还提到这个研究的后端，有提到说那是因为芭比娃娃的形象太固定了，它太完成了，顶多他们可以换不同的衣服或是换不同的发型，但是他们的表情呢，他们的身体都没有改变，所以芭比娃娃没有办法引起孩子情绪上的参与。你会发现这些类似的固定的玩具好像somehow都会少了一些肢体，因为他们很难引起孩子的情绪参与，他们就会激发起孩子越多的毁坏。对于这个哦，我其实比较没有那个概念，因为我们家呢比较少有娃娃，就是有芭比娃娃这样子的倾向的玩具哦，事实上是不多的。然后但是我记得在蛮久以前有一阵子孩子们的团体里头也好像在流行那个美乐娃娃，就是他时间到了他会去喂喝奶奶，或者是去他会哇哇的哭，然后你就要给他奶嘴，这样好像就是说可以去照顾孩子，去模拟爸爸妈妈照顾孩子的那种心情哦。然后那时候我的周边有蛮多的大人，他们会买这个美乐娃娃给小孩。那我自己是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我就照顾可以无所不在，比如说他有一个小小的娃娃，布做的娃娃，它不一定有很漂亮的设计，但是它就可以来照顾它，甚至一个娃娃的马小猪啊都很好啊。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特定要去买这种固定形象的娃娃。在这里呢，作者有提到，他说在实际生活上和我们记忆中会持久的，通常很有趣的是最简单的玩具。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做越少的玩具就能变成越多的角色。这我自己还蛮能认同的哦，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在看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好像一个木块或者是一个果实，它就可以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角色，还有它的游戏的方式也都会变得很不同。接下来呢，他就提到在1970年代有一个建筑师，他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哦，叫做断臂残肢理论。然后这个断臂残肢理论呢，会用在很多儿童游戏场的设计师身上，会被很多儿童游戏场的设计师他所来引用。他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在任何环境当中，创造力跟发明力和那个东西的可变数目有关，就可以变化的数目有关。也就是说在玩的时候，孩子们呢用他们可以移动 可以转化的东西来表现他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在大自然里面呢、从小溪小河里面拿出来的石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变成一座山。然后一大堆的木棒，他们就会盖盖盖变成一个房子。所以创造力并不在那个东西里面，而是在孩子移动想象设计东西里面去产生出来的。这种在移动在想象在设计之中出来的这些想象力，它们包含一种弹性。这个弹性其实就是固定的玩具跟开放的玩具之间最大的差别。接下来呢，作者就提到现在有非常多的高科技玩具哦，然后这些高科技玩具呢，感觉就好像把玩具商业化的一个大决赛，然后就在很多的广告啊，还有很多的文章，或是很多的电视媒体上面，就一直在说玩耍是需要产品的，所以爸爸妈妈呢，就要用不断的增加玩具的数量跟复杂度去抓住孩子的注意力。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广告的用词非常的能够引诱人心哦，比如说他就说这种超复杂高科技的玩具什么都有了，这就是那个能够抓住你的孩子的注意力的玩具，就是这一个了。然后很悲伤的是呢，许多的爸爸妈妈就会很无意识的全心全意的接受了这个观念，就会一直不停的在买新的玩具。这种一直不停的买新的玩具这件事情很容易变成上瘾，让玩玩具的人跟给玩具的人都容易上的瘾。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的想法，不一定多才是好。接下来作者有提到，当玩具很简单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自己，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创造力在里面。然后更少的玩具其实可以让孩子得到更多的自由，他可以参与，他可以吸收，他可以完全投入的自由。什么也不做的玩具，比如说木头啦、木块啦、石头啦、果实啦，还有像动物小娃娃啦等等，这些什么也不用做的玩具，在玩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任何的一种东西，像积木啊等等，都是可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创造的玩具。接下来呢，作者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也是我们这次读书会非常重要非常期待的一个篇章，就是作者呢他提到十种没有留下来的价值的玩具的核对清单。他就说你在挑选这个东西要丢还是不要丢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他总共提出了十项准则。第一种准则就是坏掉的玩具，坏掉玩具当然可以丢，除非它是孩子非常爱的玩具。这个非常爱的玩具呢，你就可以请人家帮你修好，或是你可以试着自己修好，然后你就可以考虑把它留下来，或是先收起来再修好也没有关系。就是它虽然坏掉了，但是它有至少它在情感部分是有留下的价值的。如果他的情感部分也失去价值的话，那就直接把它丢掉吧，一点都不要客气了。第二种呢，就是不适合孩子成长发展的玩具。其实很多的玩具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孩子呢，他玩了一阵子之后，就不会想要再去玩那种玩具了。然后那种玩具呢，其实就都不用多买，一个两个其实就足够了，而且可以定期的削减玩具。这种定期的削减玩具很重要，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在清理掉旧衣服一样，这会帮助我们简化。比如说把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不太适合的衣服送给其他家有小小孩的父母，那衣服是这样，那当然玩具也是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简化，还可以帮助其他人脱离这种消费主义的恶性循环哦。 除非我如果我们对这个亲爱的旧玩具很有感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把这个很有感情的玩具存到储藏室里头，而不是存在那堆现在正在玩的玩具里面。 OK， 那第三个呢，就是观念上面固定的玩具，这有提到哦，比如说娃娃啦、忍者龟啦，或者是国外很流行那种星际大战的黑元帅啊，或者甚至是像什么 Dora 的那个小娃娃等等，很像是小公仔的这种哦，他就会去讨论说，哎，这到底是在庆祝谁的想象力？是收藏的吗？还是在庆祝好莱坞的想象力呢？还是在帮助孩子发展想象力呢？那如果这种太过细腻、太过塑胶膜去做的这种固定的玩具不适合的话，那我们就试着把它淘汰掉。第四种呢，就是做太多比较容易坏的玩具，通常那种电子式的机械性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属于这一类的玩具，比如说像火箭啊，就是在玩耍里面它没有办法变成别的了，这样它就是这种做太多或者已经固定观念的了，它不但没有办法为孩子带来更多的想象力，反而会占据掉孩子的想象力的空间。第五个就是非常高刺激的玩具，比如说你一按下去，就一大堆灯、电子的声音、高速、高娱乐性的这种玩具哦，它很容易让孩子的肾上腺素上升，可体松血糖值的浓度会增加。这种可体松血糖值的浓度呢，不容易升高，也不容易降下来。然后所以它就非常的容易让孩子觉得哇好刺激，那这种感官刺激就会快速累积。 OK， 所以这就是这种会非常刺激高刺激的玩具哦，也不太适合。第六种呢，是那种攻击性的玩具，或者是会就是你不喜欢的这种讨厌的玩具。这种玩具呢，通常呢就是会发出那种很吵杂的声音，或者是那种攻击性的态度的那种玩具。那通常呢它都丑丑的，塑胶做的，然后一打一打一打的卖，一次好像量就很多这种。那这种玩具呢通常很容易让家里太过杂乱。下一种呢，第七种是宣称会让我们的孩子发展的更好的玩具。这种玩具呢，通常比如在广告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他写说，如果你不买这种玩具，孩子就会跟不上同年，好，同样一个年纪的其他的小孩。然后你就会想，他是指这个玩具有害吗？还是怎么样呢？这个玩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通常这种玩具哦，不但昂贵，而且很容易让孩子感官超载，也很容易脱离了真正的玩耍的轨道。因为玩耍并不是赛跑，不是说你有了我也要有，不是这种比赛竞争。下一个玩具呢，是第八个玩具，是你在压力下所买的玩具。在什么样的压力呢？就是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的这种压力，还有那种一时热、一头热，就是只有这个时间的热度的玩具。这种一时热的玩具呢，其实是一种自我规范性，它可能一下子它就过去了，就会被另外一种一头热、一时热的玩具取而代之。那当然偶一为之啦，因为如果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同伴的压力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增加，还有那种我一定要有的那种状况也会一直在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可是事实上在青春期之前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孩子会跟你说，妈妈别人有我也要有，常常会这样哦。那 一两次偶尔的放纵一下这种玩具边有我也有的这种心理的竞争，或许没有什么无伤大雅之害啊。不过它如果开始累积变成一种癖好的话，或是上瘾的话，它就非常的容易让孩子觉得说，嗯，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概念，他就很容易腐化这个概念的看法，好像要跟别人一样，或是好像一定要在物质上面不停的追求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样子也不太对哦。那作者呢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大女儿呢在八岁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他大女儿的朋友，然后拿到了一个很贵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娃娃，洋娃娃来当礼物。后来呢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面呢，其他的很多朋友也都有了那个洋娃娃，那这种昂贵的洋娃娃就被列入是在一时热，就是一时之间突然热起来的那个类别之中。然后作者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这群朋友们之间玩耍的交流气氛。一开始的时候好像都还好，可是后来呢就开始没多久呢，这几个女孩本来很和谐的就开始严重的分裂成有玩具跟没有这个娃娃玩具的这两群。然后呢这个如果她一旦分裂成这两群，一个有一边有一边没有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充满了愤怒、受伤害、嫉妒、忠贞之间的冲突。然后呢他们就其中有两个人就没有了玩具，就其他孩子就不跟他们玩嘛。然后这两个没有这个娃娃玩具的这个女孩的父母呢就开始互相聊，他们后来呢就共同肯定说，好，我们呢不向这个买玩具的压力投降。后来过了一两周之后，他们就发现哦，他们的孩子呢，就没有这个娃娃玩具的孩子呢，已经继续前进，他们就投入了参与其他的事情。可是有玩具，有这个娃娃玩具的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就开始感觉到，嗯，我们好像有一点封闭哦，好像只都在跟那种有娃娃的人玩游戏，好像不好玩，所以他们就又开始再去找其他的人，然后再去面对更大群的玩伴。 OK， 所以他们就稳稳的度过了这一关哦。其实有我们在人生里面，如果孩子他慢慢长大了，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这种状况，比如说可能会讲，妈妈别人家有手机，为什么我没有手机？妈妈为什么呢那个谁谁谁他们有在玩战斗陀螺，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战斗陀螺？很多这些都是叫做一时热的玩具。好，第九项呢就是要把什么样的玩具丢掉呢，或简化它呢，就是鼓励侵犯性的玩具，在这里特别指的是枪或者是武器，比如说还有那种塑胶做的那种来福枪等等哦。就算他们不能射子弹，他们也会被归纳到这个部分，因为这种部分呢它无所谓暴力，但是他们感觉很像在赞美暴力，暴力的电影啦、电视节目啦，这种比较负面的影响都会容易让孩子他有不好的延续的过程，还有会影响他们与人的互动。最后一种玩具呢是什么玩具呢？就是会越生越多的玩具。你会想，那变魔法吗？怎么可能越生越多？好，他的意思是哦，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很喜欢玩车车，玩小车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去哪里你都要帮他买一个车子回来，这种就是会越生越多的玩具。这种不是玩具本身的错，而是我们个人的价值观的错，好像就是要用物质来去让孩子觉得开心等等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那个企图呢，是想要让孩子增加他的那个爱的圈圈，比如说我喜欢一台小车车，然后你可能就觉得哇，那我要再多买一台小车车给你，再买一个小车车给你， 这其实是一种反效果，因为我们把一种真正的情感的联系感变成过多或者是过剩，我们似乎就是送给孩子一个讯息，那个讯息就是你之前跟那台小车车的情感关系是可以随手丢弃的，是可以随便被替代的，我买一个新的给你就可以替代前面那个旧的跟你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这是十种没有留下来价值的玩具的清单，我简单再讲一次哦。第一种就是坏掉的玩具，第二种不适合孩子成长发展的玩具，第三个观念上固定的玩具，第四个做太多还有容易坏掉的玩具，第五个非常高刺激的玩具，第六个长得丑的讨厌的攻击性的玩具，第七个宣称会让我们的孩子发展得更好的玩具，第八个我们大人在压力下买的玩具，比如大家都有或是那种一时热的玩具，第九个鼓励侵犯性的玩具，最后一个是会越生越多的玩具。听完这十种不同的准则，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心情很沉重啊？我丢掉那么多玩具，还是会觉得 yes 太好了，就是这些准则啊。其实都是得要看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孩子去做不同的调整以及规划。作者呢，在这里呢有提到，他说之后呢，在下个章节，我们会把要丢的、要收的、要留的，再提出几项整理的建议。我们希望以乐观、鼓舞的心态来看待，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向简化孩子的玩具以及玩耍环境的历程。好啦，我们今天的简单父母亲的读书会就到这边了。我们今天很厉害哦，我们从第87页一直共读到了第97页，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些挑选玩具部分的想法。如果您喜欢我们 V妈 教室的 Podcast 节目，请帮我们评五颗星，也拜托大家可以在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些文字的回馈以及鼓励。我们呢也会在 FB 的 V妈 教室粉丝团与大家互动，拜拜喽。